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那么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南投县了。平常呢，瑶瑶带大家来到南投呢，都跟我们的观光有相关。那么今天呢，不一样哦，我们要跟我们的观光跟建设是有相关的，要有一个舒适舒坦的道路品质呢，才会让我们的观光更繁荣。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带大家到南投县的公务处找找陈习吴处长了。那我们现在先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是哇，当然呢，今天我们的处长呢要带着瑶瑶来看一下这个，主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前瞻基础建设啊，对我们的这个生活道路品质是很重要。那如何来提升整个道路品质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南投县如何的去通盘性规划，还有并了解我们这些民众啊村民的需求啦，还有我们的市民的需求之外，那么还有就是中央跟我们自己县府啊，有没有一起这个规划的一些这个建设？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一开始在中央在推动我们这整个前瞻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因为县政府以前没有接触到这个计划啦，其实对整个也不是很了解，
是
经过我们那个中央政府民建署一直这样的来引导我们地方政府如何申请啊，如何整个做整个工程的一个规划哈。在经过一两次以后，大家都相当的熟悉整个，大概我们的承办员或我们的科长，因为我本人也大概了解整个中央对于地方啊，希望把我们引导到哪个方向，让大家更了解啊。所以最近整集起来就非常得心应手的来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是，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处长。处长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哦，一般来讲，大家可能就很多的地方，县市政府不是那么了解哦，这个前瞻计划到底对我自己本身的乡镇有什么样的好处？在我们的南投县有几个乡镇呢？
南投县本身有13个乡镇市。
没错，那么呢，在这里呢，还要沟通的就是我们这些乡镇里邻，对不对？
对对对。
那当然呢，自己要本身要了解啊，我们怎么样来去帮忙？所以刚刚呢，处长有讲到了，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会议，有很多的训练，不管是从我们的承办人到科长，到他自己本身是处长，通通都要很了解整个一个细节，因为呢，你了解细节，才有办法去带着我们自己县内的乡镇市公所的承办人员去了解这。怎么样来去对于自己这个家乡会知道说我哪里应该要补强，哪里需要帮忙，对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
是。不过在南投县政府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里面我们是从106到108有争取了大概有多少案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
大概大大小小案件大概是55件了。
哇，
经费大概在12亿左右了。
它会偏重在哪一块呢？
因为我们南投县其实很特殊的地方，南投县是台湾省那个台湾省面积第二大的县市啊，还有我们还有两个原民乡，还有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山坡地地区，就不像都会区那么的简单了，所以我们的每条道路都是一般比较来讲的羊肠小道了，
真的，
比较大的道路也不多了哈，对于市区那些，其实我们的无障碍哈，跟都会区比起来是。也不能比啊，因为我们大概骑楼都被占到了
，
道路也不太大，所以在整个方面，在改善方面，我们也是难度相当的高了，所以说在这种难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就迎合现在的需要，我们就选择比较人比较多的地方，譬如说我们最著名的风景区，我们的鹿谷的溪头啦，还有我们的比较都会区的我们的。南投市一些南梁路那也是一个市场的地方嘛，就让市场的地方更那个道路更那个更好走哈， 他们要
不会起伏高低不低了。
对、嗯、啊，因为只要人多地方投资的话，政府会看到比较大的成效了。
是
啊，当然那还有一些我们村里的一些道路，那个还是必须要改善的、
嗯。
大概整体来讲，我们就做这些啦。
等于是说，我们是让这些乡镇哦先来提报，然后我们自己，因为大家都知道南投也是一个观光重县哦，
对
不
对？
对对，
南投观光重
县。对，就很多的都是呢，需要大家哈哦，大家都是眼睛在看。那么当然哦，我们在这个做任何的建设的时候，第一个就会考量有一些优先的一个顺序嘛，对不对？
因为不可能，南投面积太大，路也太多了、嗯，不可能全部做啦。
他只能一方一块一块一块慢慢来啦。
对对对。
对他通常这样的一个工程要花多久时间？
因为我们大概的工程的规模都不大、
嗯，
大概有的从大概三四百万到三四千万的，就比起都会区的规模，就算是小型工程。
嗯，
所以我们的那个时间大概都不是很久，
不会太长，
就是半年左右就可以完工了。
哦，
设计都不会超过一年的。
嗯，像您刚才讲到了溪头，大家都知道这个鹿谷乡的这个溪头自然科教育园区，哦，它那个在你如果去的时候，你如果你是开车啊，或者是你走在这样子的一个长阳道路上面，其实就会有感，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原来的地方
两侧
都停车，
对啊，
啊，现在人行步道做完以后，现在已经大家都比较遵守规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行人专用步道。尤其他刚好穿越到著名的妖怪村哈、
哦，对
啊，那边现在假如有听众过道西的话，可以看到
大家会有发现哦，
发现这、嗯、现在怎么没有车子了？
就是车子不见了，
车子不见了。
哦、我还听到民众在讲说，哎，医馆我不是上一次可以停这里，现在不能停咯、
啊、所以以前都有那个露营组哈、哦，
是
就是那个露营的人就把车子停在那边放一个礼拜左右，
嗯，
现在都没有了，所以那个地方变成比较亲近行人的一个步道了，
而且整个外观啦，品质这个等于是说我度假品质也改变了。
哎、对对对，这是不太那么脏乱的了。
嗯，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南投市的南洋路哦，这个地方也是环边哦，可以说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战谷，哎，主干道嘛。
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近邻的菜市场，
对，
啊、所以每天就有很多人。那、啊、以前那个路还没有整理以前哈、哦，就是。那个瘫痪跟车子就在那
一起共用、欸、
共用啊，在整理以后大家看那么干净
车子
也没停了，就专供人行来行人来走路这样、
嗯、
所以这两个地方算是南投的一个特色了。
诶，这个处长，你没有发现很奇怪哈、哦？这个当你做好的时候，很漂亮的时候，你想去破坏它的时候，旁边
就不好意思了。
哎，对，哦，我听到那些阿姨讲哈、哦，这个他们都在讲说，哦，以前哈、哦，哦，旧人情味的啦，人情味啊，今嘛哈是污啦，啊，不过哈、哦、太整齐了。我说哈，这个太整齐。后来他们就说，不过安那整齐哈、哦，对于环境卫生就很重要了。
没比较好啦，要不然传统市场就是脏乱嘛。所以现在那个地方现在蛮漂亮的
哦，非常漂亮。而且我们在整个提升道路品质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你知道南投很厉害，还有很多的鸟哈、哦，那个麻雀喜欢在那个天空的缆线啊，啊，现在缆线已经不见了哦。
我们一步一步做了，我们现在只做了
第一期嘛。
哎，对对啊，所以那个缆线是政府的重点，因为它必须要配合其他的单位的，
嗯，
所以这个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但是我们目标还是把。天空缆线全部不见了
哦，真的，这个已经算很强了。我们要掌声一下了。不过在推动整个这个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里面，还有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人行道的建设需要我们去重视。像这个南投，我们刚刚呢也有讲的这两个示范哦，这个真的很棒。不过在这个13乡镇里面哦，一定有很多的，譬如说有原乡哈、还有这个偏乡的部分，有老人有小孩，还有一些比较生传所谓的生权。团体就身障朋友哦，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保护他们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安全的道路，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其实在我们的乡下哈、哦、这个不看标线在走的相当多了。
哎呦，什么连车子都一样、
啊、所以说还是啊，但是我们还没有建立所谓的行人优先哦，不管有没有办法线套住的话，这个还是没有那个行人优先的这种概念呢、啊，
嗯，
所以常常也发生了一些
车祸、
大撞了哈，
嗯，
所以我们才还是要用那个交通的那个工具来诱导驾驶哈，尊重行人呢、啊。所以这部分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埔里南投的山河澳路啦、啊，公车最多的地方啦、啊，或是埔里的中山路，我们都特别来做整顿了、
嗯，
因为太多了，我们只能做几个示范点。
其实我觉得、哦、这个示范点做下去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哦、那个这个李明哦，就觉得说，哎，这个对我们家很有帮助。隔壁条还没有做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家大小眼还没做哦？其实这也是一个好处啦，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的其实上也是人力跟经费上的限制，我们只能选择就是人比较多的地方做个几个点来看看。假如能够大家都有这种示范的效应的话，我们会酌经费。前面来实施啦。
嗯，就有如处长讲，我们会优先就人口密集多比较多的人为优先。诶，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举例，像这个南投市的三和三路，对不对？
对对，那个地方是公车转运站人最多的地方。
嗯，而且它很厉害哦，它有那个行人专用号子，还有一个是导盲的那个盲人的音乐，是不是？
有啦，就是不多，就是一个大概一个点了。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啊、示范点呢。
那、啊、看看成效，我们会做评估。
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啦，刚刚这个处长一开头讲说，哦，我们那个骑楼哈、哦、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那个骑楼哈、哦，在南投县真的是所有我们不管乡镇公所、县政府哈、哦，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没有成效。
真的头很痛。
哎，我昨天特别我到台北市，他从重庆南路。
不一样了吧？
走到那个总统府哈、哦嗯，是一路畅通的了，
是不是？
对啊，他们台北市真的是所向之期，真的不容易啊。南投真的要想打通一条骑楼哈，真的是比什么都还难。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何去用阶段性的来去协助他们，然后呢，也让他们可以去接受。嗯，
就现在最重要的是民众没有共识
哦。
啊，因为民众没有共识，加上那个每隔几年就要选举。
啊，对，
这个政府都不敢去做这样的，他现在在都市市政来做骑楼是公共财啦，
对，这是
大家的了、嗯，但是在乡下、
哦、
这个骑楼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有可能让你走？我都随便摆个那个一个骑楼都可以摆几张那个小东西
小
卖东西的，
嗯，
所以这个要从民众的观念开始，不要说教育的，开始引导说骑楼是公共财，而不是你的私有财、
嗯，
要不然就没办法。
是，我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加强的地方、
哦。这个在都会可以，在乡下真的很难。
真的，就变成说你要很有这个想法，然后也有这个一半的支持者，你才能有办法去做、嗯哦、
对对，这几个例，我们那个以前在推全省的绿色的行人专用标线型的那个，在南投就推不动了，推一起就
拜拜，
那个民意代表啦，
对，就来讲讲，
就全部。反就是不同意了，那就暂缓了。
这是真的哦，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那种阶段性，然后我们还是希望让民众知道。
对，就是示范了，我们就找个示范，然后那个假如说认为这样骑着打通，对整个环境、对生意都很好，那大家就会去做了。
嗯，没错，这个就是要先做下去再说，对不对？
我们会做了，但是就是不没有那么明显的改善了。
嗯，是。不过因应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来临哦，我们请教一下处长，在南投县政府怎么样利用我们这个前瞻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来去建构一个，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一直讲高龄，就是说高龄化的人呢，这个通行权也很重要，通行的环境怎么去打造嘞？
其实我们南投已经是在台湾省已经是比较高龄的一个
对
一个地方，所以几乎都已经是老龄化。那、老人在整个市区行走上有相当不方便了，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可以走的人行道方面，我们都已经全部让那个全部做一个那个什么人性化的改善，就是它不会有那个高低差啦，会有连结性，所以会很容易很快的让老人能够走在这人行道上。
嗯，是，而且我发现南投哦，他刚刚这个处长有讲，65岁以上真的很多人诶，比例很高诶。
大概已经是接近哦，在整个占了，就算高龄化了，将近快20%。
嗯，是，而且很多的老人还要带小孩。
那个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外地特别多，
诶，真的
隔代教养。
哎，又变隔代教养哦！你对于这个隔代教养，然后又再跟我们这民生相关的问题，然后就跟我们这些这个通行相关的问题，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整合会比较好？
嗯，这个应该是未来的，不管是台湾或全世界的，
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老人化以后，整个道路的设施，假如你没有去考量这个老人怎么处理哈，怎么走哈。会很麻烦，因为老人就最怕跌倒嘛。
哎，对。
那稍微一个，你公共设施稍微一个高低不平，或稍微有坑洞，老人就跌倒了。
嗯。
所以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对于 这个所有的道路上的那个凹洞啦、啊、或是人行道的坑洞，我们都相当注意，会随时的维护。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也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呢，想要知道我们南投县政府呢，如何在我们的前瞻计划建设里面呢，来协助我们、辅助我们的这些乡里民等等。那当然，你就要锁定我们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
好，谢谢瑶瑶。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带回来的时候呢，要跟着瑶瑶，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悠悠宝贝亚咯。
宝贝啊，
来到了 了悠悠波威亚，为了解决台湾中南部可能面临的缺水问题，行政院呢在106年的5月就核定了内政部办理了公共污水处理厂放流水的回收再利用推动计划。那这个推动呢是在高雄的凤山溪、临海、台南的永康、安平、台中福田、丰原等六座的污水处理厂放流水再生利用工程，那么也会投入 151.63 亿元，每日生产是 28.1 万吨再生水来供产业使用。那么其中呢，由台南市政府跟科技部南部的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他们共同委托了内政部营建署代办的台南市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的推动计划，这是一个统包工程。那么在108年的1月19号完成签约，在同年的3月27号也办理了开工动土的典礼，总经费大概是47亿元，预定呢是在110年的3月完工，那么也是每日可以产至8000吨的再生水，112年后呢会再扩增到每日提供15500吨的再生水给予南科晶圆代工以及半导体厂商来使用。那这个计划呢，是有关于中央及地方的共同合作。那么将我们的水资源回收中心放流水经处理过后，再供给高科技的厂商来制造使用，这是第一个首例。为了再生水的发展，开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呢，统包工程团队的努力如期如职哦，供应再生水。那这个计划呢，是采用统包采购方式，可以减少施工界面，并缩短建设的期程，还可以提供给民间机构的专业创新跟整合的空间。那计划内容呢，包含了台南市的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还有就是再生水厂的新建工程统包工程，台南市永康再生水高阶处理设施，包含了配水池还有配水管网，包含了新建工程的统包工程，还有台南市的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以及再生水厂的新建工程委托营运维护，还有就是我们的台南市永康再生水高阶处理的设施，包含了配水池、配水管网，包含了新建工程的委托营运维护等四个主轴。那么我们会预计开工之后的750日完成永康水资源的回收中心，这是第一期的处理量，每日是29000吨，再生水厂呢是第一期水产量是每日8000吨，全期的产水量是每日15000吨。那么配合水池还有就是输配的水管线，后续的15年的操作维护管运包含了营运，目前的统包商已经分批陆续完成工程的细部设计了。那么也开始进行所谓水资源的回收中心池的一个工程施作，包含了整体的工程进度正常，还有就是工作团队将会努力的完成如期如职的供应再生水的预定目标。诶，有没有觉得很棒呢？没错。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提供相关产业的水质稳定循环再生水源，未来呢水资源回收中心以及再生水厂完工之后，除了可以改善永康地区的生活环境，还可以提升居住的品质环境，另外还可以落实水资源回收中心转化为都市小水库的概念。那么它可以提供呢水质的稳定好，跟水源的供应好相关的产业都可以使用。内政部营建署呢也会持续的来协助推动各县市政府的污水下水道这样的一个系统开放流水循环利用，使得污水可以变成黄金哦。好，这个也是由下水道工程处陈处长来提供给大家的啦。还有想要知道更多的，敬请锁定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好，当然也有这么多的讯息，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特别关注我们咯。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